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如何跨越有关于爱情关系的这个鬼打墙哦。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呢，不管是在我们的社群里面，然后或者是不管是在我们的一些学员的一些来信，其实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很多一部分都是在谈论有关于关系、有关于感情这个部分。那就像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学员的一个提问齁，我们在私下有稍微聊一下。他说他上我们的一个小课程呢，他已经有看到一些效果了。那他跟他这个前男友的状态，然后就像是一个比较像是好朋友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是他还是会希望可以赶快遇到适合的另一半齁，或者是可能跟前男友复合，或者是希望可以赶快解决这种可能会有一点空乏寂寥的感觉。好，那当然我在听他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状况跟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能够感觉到他的一些感受，大家可以理解他的一些感觉齁。只是呢，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部分，我是想要顺便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谈到如何跨越关系鬼打墙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学员的提问，然后他让我想要在如同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想要谈谈有关于两个字。这哪两个字呢？这两个字就是所谓的制约，或者说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的限制性信念。总之呢，不管是限制性信念或是制约，我们现在谈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什么是制约，就是那些我们内在深信不疑，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可是从来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更幸福的一些思考和信念。我再讲一遍哦，所谓的制约呢，就是那些我们内在深信不疑，可是从来没有让我们更幸福的思考跟信念。我们曾经在这个财富扩张力的免费系列课程，现在最近没有开放哦。那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再等之后，因为我们在财富扩张力免费系列课程里面有谈到有关于金钱的制约。不过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有关于感情跟关系的制约。好，所谓的制约就是那些让你已经深信不疑，可是却没有让你更幸福的一些信念嘛，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所以很多人对于关系或是对于爱情的一些信念，比方说我们可能看，就是因为像我跟我老婆会看一些综艺节目嘛，我们就会听到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话，也不能说特别，其实我们常听到什么样话呢？比方说有些人信念对于关系的信念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没有听过？有听过的话可以按一下是不是键5，或者是呢，我常提到就是很多人，因为曾经他们会，我们收过一些同学来信，他们会跟我讲说，就是他们可能时常大概已经超过30岁了，所以他们就会去参加一些亲戚或朋友的一些婚礼，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他们很讨厌，他告诉我们的，他很讨厌听到亲戚会问他说什么时候换你，因为这让他有一种好像年纪到了不结婚不行的感觉，或者是他亲戚会跟他讲说啊，你年纪也差不多了，你再不赶快结婚就无法生小孩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年纪到了就一定要结婚生小孩。我常讲以前有一部连续剧，这个偶像剧叫做那个《败犬女王》，对不对？我们常败犬的意思就是说年过30还没有结婚的女生就是在说败犬。好，有些人对于爱情关系的信念就是年纪到了就要结婚，就要生小孩。有些女人对于爱情的一些信念，因为她可能过去经历过一些，所以她觉得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那有些男人他们可能对于女人的信念是什么，他们觉得啊，女人只喜欢有钱的男人之类的。现在我想问你的是，当你想到爱情关系幸福美满的关系，想到恋情你会想到什么？想到婚姻你会想到什么？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的男人吗？你相信自己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吗？还是你相信爱一个人就应该牺牲自己？或者是你相信不管你现在有或是没有，你相信下一个会更好？很多人就是说下一个会更好，然后真的换一个会更好吗？或者是下一个会更好吗？我想问你是，无论你相信是什么，你可能相信说爱情就是什么，爱情就是牵手牵手牵到老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OK， 无论你相信的是什么，无论你相信爱情幸福美满的关系，你联想到画面是什么，你联想到信念是什么， 你可以问你自己，这些信念让你真的更幸福，还是这些信念让你更痛苦？我觉得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哦。这句话叫做什么？这句话叫做，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我们的爱情，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对于爱情的观念。讲到观念这个东西，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因为从小呢，我母亲对于金钱这个东西，我就常听到她口中，她常常说钱很难赚。可是她同时呢，可能有时候带我出去的时候，她就会说不要做太辛苦的工作，哇，长大以后要用学会用头脑赚钱。可是她常常让我看到她焦虑的一面，就是钱总是不够用。然后她常常让我看到她就是的一些示范，比方说哪些示范呢？他一赚一大笔钱，然后突然又花很大笔的一个开销之类的。他示范给我看的就是他每天早上送我们上课。当我小时候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送我们上学，然后呢，一送我们上完学了之后，他就去保险公司上班。然后呢，下午又接我们下课，然后煮完菜，然后煮完菜之后，他还要再去找客户收保单，或者是有时候晚上或者是假日，他还会再去做兼差。就他让我看到整个一个对于金钱的一个示范，一个概念，就是钱是很难赚的一件事情，钱是要很辛苦才能赚到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十多年前我在做业务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刚好我跟到一个团队，那个团队是一个可以从晚上九点开会开到早上六点拼到死的那种团队。我在那个团队做事，而且在那过程之中，我们被灌输了一些想法。那个想法是什么？那个信念是什么？就是你不能离开这个团队。那个信念就是没有更好的工作你可以做了，只有在这边成功才是对的。那个信念就是你必须尽一切努力为你的主管跟你的伙伴负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小时候的经验跟我跟到那个团队，这样的环境让我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不把每天自己的时间排满，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但那段时间我总觉得我要非常非常非常努力，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那些可能很困难很艰难我自己完全不想学的事情，我才能成为成功的人。而且我还不敢离开，因为我们被灌输了不能离开，没有更好的工作这样的一些信念跟想法。可是那时候我很挣扎，因为这些信念让我怎么样，这些信念让我很辛苦，这些信念让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不能学到更多东西的。直到我看到一本书里面的一个提问，这个提问是什么？他说周遭的人要你负责任这个想法，这是一个问句。周遭的人要你负责任这个想法，可能让你失去未来多少人生能够体验和学习成长的机会呢？我再讲一遍，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就是周遭人要你负责任的想法，也就是叫我待在那个环境的想法，可能让你失去未来多少人生能够体验和学习成长的经验。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怎么样，我突然好像被闪电击中我的大脑一样，我发现对啊，没错，我就是一直待在那个环境不肯走，但其实我想走了，但是我为什么不肯走呢？因为我有一些所谓的他们所灌输的一些制约，那个制约就是你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甚至在我当初我离开那个团队的时候，离开那个组织，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我还非常非常的害怕，我还非常非常的害怕。但后来呢，还好很顺利，是我有不断在做内在锻炼，然后接触到吸引力法则、心灵成长，所以让我慢慢的去逃脱出那些制约，甚至创造出一些我想要过的生活。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我从小到大，我还有我的这个工作环境，我对于金钱的一些制约，以及后来我解开的一些方式。因为我问到了自己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提出了一些质疑。我觉得爱情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就被周遭环境所影响了？我们就被周遭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了？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听歌，我喜欢唱歌。然后呢，我去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去远足的时候，我还带一个收音机。然后那个时候收音机里面放的呢，就是现在应该很少人知道，就是以前一个歌星叫做王杰。你知道王杰有一首歌，就很多悲歌，里面的悲歌呢，其中有一个，我讲那个歌词给你听哈。这个歌词就是什么啊？比方说，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然后不敢想，不敢问，是我太傻还是太真？然后为了爱宁愿不醒来，再多苦我不在乎。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情愿用一生等待。为了爱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沉。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听这种非常非常悲伤的歌， 然后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世间寒冷。然后在我小学，我要三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听这个悲歌，然后远足的时候还在唱，还被学长骂说吵死了。你觉得常常听这样的歌，对你的人生，对你的信念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你的情绪会不会创造什么样的习惯？所以最近我觉得五月天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他出了一首歌嘛，叫做之前啊、哦、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有道理了，这真的是太有道理了。而且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是不是被周遭环境影响？因为偶像剧，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一些偶像，看一些偶像剧，你知道偶像剧就是他为了要拍超过十集嘛，他为了拍可能十几二十集，他总要经历一些莫名其妙不必要的痛苦。举例比方说一个男主角、哦、他在跟另外一个女配角吃饭，然后女主角呢在街上的角落不小心看见了，所以他就在角落哭了并跑掉，然后那时候刚好下雨、哦、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类似像这样的情节。或者是综艺节目总会讨论什么夫妻之间的相处，怎么样相处呢？比方说他们的这个主题就是诶，老公半夜不回家，可能你就得找偷吃的证据，就是一些很奇怪的。我在想这一些不管是偶像剧这些综艺节目，他们讨论这些事情，他们到底对于关系爱情拥有怎么样的信念？或者是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结婚的时候，可能诶男生跟女生就要互相宣誓，然后男生就要就是哦，男生就要说什么比方他们会开玩笑，就是觉得其实现在已经慢慢女性主义抬头，就是会觉得说女生已经是最大的，然后怎么样在家一定要听老婆的话，然后什么之类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我们周遭的一些本来可能是传统，可能是习俗，可能是习惯，我们觉得就像空气一样自然的事情，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他们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让我们怎么样看有关于爱情，有关于关系，还有你的家庭，你的信仰？比方说不管你是基督教的，或者是你是佛教的，然后或者是你是一贯道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还有你的朋友，他们都怎么样去讲有关于爱情这件事情？他们都怎么样讲所谓的真爱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这个高中女朋友呢，她教会我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很特别一个状况。因为那一次反正就是我闹情绪，有一次我整个人很难过，我那个时候情绪很不好，然后就在我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还在听什么，我还在听那些悲歌情歌，结果她就走过来问我一句话，她说你在演哪一出？然后当下我整个愣住，诶对啊，我在演哪一出？我的问题是，你从小到大所成长的环境，你的信仰，你的宗教，你听的歌，你看的电视，他们教会了你什么样叫做爱情吗？他们让你觉得爱情是什么？你的爱情是史诗悲剧，还是浪漫的肥皂剧，还是你的爱情是喜剧或是恐怖片？我的问题是，我们从小到大，可能我们的信仰哦，会教我们说离婚是坏事，或是我们家庭告诉我们说离婚是坏事吗？一夫一妻制是真理吗？男人一定只能跟女人谈恋爱吗？我不是说我刚刚说的话你就一定要怎么样，就一定要完全完全质疑、哦、我所谓的信念，我们要去在今天这个语音直播里面，我想要跟你探讨，就是我们要去发现到底我们内在存在什么样的信念，让我们对于爱情关系拥有一些怎么样痛苦的鬼打墙。我们会拥有一些痛苦的鬼打墙，待会会提到有一个人叫做 Marderson、哦、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探讨什么？探讨信念和社会、哦、之间的关系。他里面这个论文有提到一段话，他说我们都以为我们在面对人生任何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理性的做自己想要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他说相较于我们拥有我们的信念、情绪、行为，相较于这个想法，他的研究反而显示是这些信念、情绪跟行为拥有我们人类。再讲一遍哦，他说我们拥有信念、情绪、行为这个想法，他说他的研究显示是相反的，是信念、情绪跟行为拥有我们。因为他说当我们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去面对当下的状况的时候，研究显示呢，我们会寻求他人的指导，而且会模仿别人。 Marderson 这个博士，这个心理学博士，在他的这篇论文里面有提到过，他说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倾向依赖一整个群体，好像蜜蜂，好像蚂蚁一样，我们就是依赖一整个群体的想法，而不是自己去思考出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他说 他的研究显示，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点像依赖一个群体，好像蜜蜂一样，好像蚂蚁一样，而不是依赖自己去思考出来的想法。所以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其实是继承，人类是继承跟传递我们的行为、情绪和信念，以及宗教信仰都是继承跟传递的，而不是通过什么，而不是通过自主性的选择。所以信念、情绪跟我们的行为，它其实比较像什么？其实比较像是被传染的。我们的行为，我们对爱情的观念，可能也是被传染的。怎么样被传染呢？可能有五个是我们被传染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途径。如果你现在的爱情关系可能不是很容易，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你的信念，你对爱情抱持什么样的想法，你对关系抱持什么样的想法，你对于两个人在一起跟一个人单独的时候，你抱持什么样的信念跟想法。有些想法可能让你会感觉不快乐，任何一个想法可能让你感觉不快乐，待会我会讲可能有几个检视的一些方法。那现在我们可以先来聊聊有五个可以让我们去发现的，我们怎么样去被传染这些制约的，我们怎么样去被传染，不管是爱情的制约，不管是金钱的制约。但我们今天谈的是关系，可是呢一样的道理，你可以去看看这五个，你可以听听看这五个被传染制约的这个途径。第一个就像我刚刚的故事一样，第一个叫做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就像我刚刚说了，我小时候可能常听悲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浪漫的，比方说以前我曾经看过电影，那个电影叫什么，那个电影刘德华演的，反正他的结局是很悲伤，可是他在我心里种下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烙印。因为我都因为一方面觉得有点恐怖啦，什么爱情可以谈成这个样子，到最后还要就是满身是血，然后打破这个橱窗，然后把那个婚纱拿出来，然后让女主角穿，到最后还死掉了。有一阵子那个港片都爱拍这样的悲剧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小时候成长过程中会让我们相信某些事情。好，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去检视看看，回想一下。如果你听完这个语音直播的时候，你可以坐下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成长过程教会了你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关系，什么是真爱，你相信的是什么，而你相信这个，我再讲一遍，它到底让你幸福还是让你不幸福。第二个传染制约的一个途径就是你的权威人物。什么叫做权威人物啊？就像我在十多年前我在做业务的时候，当时我的主管周遭人所有人都歌颂他怎么样，他说他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然后非常聪明，然后赚非常非常多钱。这样的一个主管呢，对我来说，对我刚进去一个公司的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权威人物。所以我不小心就怎么样，我就模仿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从晚上九点开会到早上六点，然后呢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拼，然后呢我们会非常非常努力，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所有东西不管就是六，几乎要变成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工作更重要的那样一个状态。所以权威人物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行为，造成我们的制约，然后甚至权威人物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说忠诚是很重要，所以绝对不能离开这个组织跟这个公司跟这个团队。然后所以呢让我们创造，就是让我当时非常非常的痛苦。第三个什么，第三个传染制约的途径可能是基于我们心里，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归属感。好，我们都希望，因为我们跟大家相处，如果我们不去做改变的话，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全，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全，跟大家一样，感觉会比较安全。可是跟第四个蛮像，第四个就是基于盲从。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认真念哦，所以我一直休学，然后转学，我忙自己的工作。我其实不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群的人，可是后来很好笑，就十几年过去了，后来我发现，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休学，我们两个同月同日，同年同月同日生哈，然后刚好在同班，可是两个都很早就，只是大学就不是念得很顺利，然后都没有在认真念书一样。他那时候就在打工，我那时候也在工作，我那位休学的朋友，他也在做生意。他加盟漫画店，在有一年过年的时候赚六七十万。然后他那时候每天日子也过得闲闲的，跟我差不多。然后呢，他现在也在大陆去做一些生意哦。我发现，跟其他大学的一些同学，他们可能就怎么样？他们可能就是跟着大家过一样的生活，跟着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但他们生活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制约，他们生活就是非常非常苦闷，他们没有办法逃出那样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我们的制约就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归属感。我再讲一遍，我的一个老师，一个创业的一个老师，他曾经上一门网络行销的课程。当他上那门网络行销课的时候，老师就教一个网络行销的一个技巧。然后老师教的是一套嘛，就是一个流程。他就发现 他就放眼望去看整个教室，整个教室有上百位学员，他就想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成功？结果你知道吗？后来他不做，他就是做了一点变化，结果他变成那个班里面，他上那个网络行销的课，那个班里面赚最多钱的、最成功的一位。所以第三个跟第四个，我们可以一起讲，就是基于归属感，人类都喜欢找一个归属感，然后所以我们就喜欢待在那个环境，遵从那样的信仰，遵从那样的信念，遵从那样的行为，信仰那样的宗教，或是基于盲从。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就是诶，大家都这样做啊，就是当你有一些疑问的时候，你去问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就会有人跟你回，他回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大家都这样做嘛。我觉得讲到这边会有点好笑，因为有的时候呢，我常会因为这样，就是这个东西来跟我老婆有点小吵架。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时候我老婆就会说，你没有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吗？其实讲这个话是我很骄傲的时候，可是我老婆在惩罚，就是在跟我说这样做不好的时候，她说应该像大家一样那样做啊。可是因为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跟大家一样。因为各位，我们都知道2080法则，我们都知道2080法则。那事实上，现在大多数，可能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让我们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除非你想过就是大多数的生活。OK， 第五个是什么？第五个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不安全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制约。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跟一个男生约会，当你跟他约会之后，或是你跟女生约会，你约会完了之后，然后你就很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再打电话给你了，你很害怕就接不到他的电话，然后你的心里可能就想很多，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是不是我那天穿的不好，是不是我聊什么话题不太好，你心里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剧情在上演。就好像我刚刚说我高中女朋友问我的那句话，你在演哪一出？有的时候我们会基于什么？我们内在的一些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制约，我们对于感情的观念，对于 感情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就是基于这五个地方？第一个，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第二个，权威人物，权威人物可能是电视上的某个关系的名人，然后自己关系也处理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基于归属感或盲从，你只是想跟别人一样而已。第五个是什么？我们内在的不安全感。比方说基于归属感跟盲从，这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一些对于关系上的痛苦。比方说有些男人他就是喜欢男人，可是呢基于归属感跟盲从，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但是这一定怎么样？这世界上男人真的只能喜欢女人吗？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慢慢改变了，很多人都宗教或者是制约，或是一些我们所相信的规则，可能是在过去某个环境条件下必须那样去做，但是这个时代很多传下来，很多流传下来的一些规则、制约、习惯、习俗，它其实呢，人类已经进步得更快了，已经不符合了，甚至让很多人感觉到一些痛苦了。 OK， 所以你可以先去怎么样，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去跨越我们这个爱情关系的鬼打墙。我从刚刚到现在所跟你分享，就是你要去深入的去检视你旧有的信念和想法，你旧有的信念跟想法。比方说你发现你对于爱情关系有某一些信念跟想法，比方说你觉得男生一定要追女生，然后呢，或者是你有一些怎么样，比方说 有一些男尊女卑，或者是对于性爱你抱持着一些这是一个很羞很就是很丢脸的事情，很不干净的一个想法，你可以去问问看，有五个问题可以去问问看，无论是任何制约，包含爱情关系的制约也是一样，这五个问题可以去让你检视一下，深入去检视一下你的这个信念跟想法，到底是不是制约。首先呢，你可以去问自己，如果你对爱情对幸福关系有一些看法，你可以去问问看，这个想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是有帮助的吗？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检视我们的旧有想法跟信念？为什么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检视我们的旧有想法跟信念是不是制约？因为在过去可能有什么，在过去时代可能有所谓的男尊女卑的一些信念，各位，这个信念对整个人类跟社会有帮助吗？我们都知道没有，对不对？或是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对于性，对性关系，性的观念，抱持着一些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或者是抱持有一点这是一个不干净的，然后不能公诸于世的，然后不能让别人去知道的，或者是怎么样， 就种种的一些观念，但这些观念对整个人类真的有帮助吗？还是让某些人，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反而压抑了太多，然后造成社会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去问问看你自己的，不管是你的爱情的信念，或是任何的信念。第二个，你的信念是不是违反了黄金法则？什么是黄金法则？黄金法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方说，有些规则是什么？有些公司就是会，可能在国外比较多，西方比较多，可能有些规定像是只有白人才能做这个工作，黑人不行。OK， 这是不是有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个，你可以去深入的去检视你的这个爱情关系，你理想中的爱情关系，或是你的爱情，你对你相信的爱情关系的信念，它是来自于你的种族文化或是宗教吗？第四个，你可以问你自己，这个信念是你自己要的，还是被社会所传染的，被你周遭文化、家庭、公司、朋友所传染的，或是电视节目、网络所传染的？第五个，这个信念有让你更幸福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信念有让你更幸福吗？比方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家暴，被家暴的一个妇女，她被疯狂的打，可能一天打十几次，这个非常非常夸张。这被疯狂打十几次之后，她还怎么样？她还在她老公生日的时候传讯息给她老公说，老公祝你生日快乐，虽然你还没回家，但是我还希望你可以常常回来之类的。结果她老公回传一个讯息给她，她老公回传一个讯息是什么？她说，我最想要得到的生日礼物就是跟你离婚，然后后面还骂了一个脏话，还加个惊叹号。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社会上其实真的我们也听过，因为像我以前我的母亲也是被家暴的妇女，所以很多人，很多一些女生，她们可能在一个不就是一个不良好的关系，她可能不是被很好的对待，或是她根本不想要被那样对待，或是她一直被不合理的给殴打之类的，但是她们就是离不开别人。而我刚刚说那个案例怎么样，我刚刚说那个案例，她竟然还说什么，她竟然还说她老公是她的真爱，就算她被打，每天被打十几次，她也还是要继续留着。事实上她为什么会觉得她真爱，她们可能在她们刚认识的时候，她被她老公疯狂的追求，然后她老公那时候条件很好，可是不知道，原来不晓得她老公是个情商白痴。然后呢，她就觉得啊，这个男生他就是条件也这么好，然后又这么热烈的追求她，所以她也觉得这个男人很不错，然后就跟他在一起。可是她对真爱有一些奇妙的想法，那个奇妙的想法是什么样？我们不用探究她到底认为什么叫做真爱。但是他认为的真爱是他被每天被打十几次，他也不用离开，因为他叫真爱。我觉得他有可能他的真爱的定义是一个幻觉，他可能应该怎么样摆脱所谓的真爱的想法？他应该重新改变什么叫做真爱的定义，他应该改变他自己对于真爱这两个字的一些想法。再比方说，我们在讲刚第五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去检视你信念想法的一个问句，就是这个信念有让你幸福吗？比方说，如果你经常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你觉得要有一个人陪伴才是幸福。好，那你可以问问看，这个想法真的让你感到快乐吗？还是这个想法反而让你有更多的不快乐？还是它让你对爱情有更多的索求，甚至让你失去了自信跟自我，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如果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就像我曾经看过一篇简单的文章，他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叫做业力关系。业力关系就是呢，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空虚寂寞，觉得冷。然后当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希望一直不断的索求。然后呢还有什么？而且你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冲突，然后很多心理的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压力，然后会有很多的纷争。他说这个叫业力关系。那另外一个关系叫做疗愈关系。什么叫做疗愈关系？疗愈关系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活得很好，你会活得很快乐，可是当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更愉快。他说这个叫疗愈关系，有两种不同的关系。所以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如何跨越爱情关系鬼打墙。第一个，深入去检视你的旧有信念跟想法。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方式。第一个，这个想法是对人类有帮助的吗？它有违反黄金法则吗？它是不是来自于你的种族或文化或是宗教？这个想法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被社会传染的？这个信念有让你比较幸福吗？真的有让你幸福吗？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第四个， 这是我自己要的还是被社会所传染的。很多人事实上是被社会所传染的，因为他其实搞不好有些人看根本觉得我的爱情关系，他跟他自己谈恋爱就好，他根本不想要有一段关系，可是他是被社会所影响，他被周遭人所影响，他觉得他就应该找一个，应该找个伴。然后就是因为怎么样，他其实自己不想，但是周遭人要叫他找个伴，所以他又觉得不找个伴不行，所以他就在那边痛苦。所以他违反了第四个跟第五个，这个信念没有让他幸福，没有让他更爱自己。所以第二个是你可以想想清楚。好，刚刚我们说第一个方法是什么，深入去检视你旧有的信念跟想法，我们提了五个问句。然后第二个步骤，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听完这个语音直播的时候可以去想清楚一下你的爱情愿景是什么。比方说你真的想要有一段关系吗？你希望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然后是每天你们在一起做什么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当你们各自单独相处的时候你们又去做什么，还是怎么样，还是你的爱情愿景其实是怎么样，其实你根本不想谈恋爱，你只是想享受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这没有任何的对或错，就是你要的是什么而已，你要的是什么而已。然后第三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无论是任何一个灵性的成长老师，无论是任何一个大师，他们都在讲的，除了跟别人的关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能不能很自在的学习好好的爱自己？你有没有在跟你自己相处的时候，没有任何人陪伴的时候，你还是很享受你自己的时光，很珍惜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你有没有爱自己爱到怎么样？爱自己爱到就算没有人陪伴你，你也觉得充满着爱。你有没有爱自己爱到就算别人怎么样，就算别人说了什么话影响你，你也怎么样，你还是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很好的频率。你有没有好好投资时间去学习怎么样去爱你自己？我给这三个建议好吗？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其实我们今天只是从一个问题去出发，这个问题就是什么，这问题就是我们一个学员他所提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很想要可以赶快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或者跟前男友复合，或者可以解决这种偶尔有点空发寂寥的感觉。事实上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回答的是一个更深更深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产生来自于我们的哪一个制约。我们会有这种就是一定要另外一半在一起然后才可以快乐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空发寂寥的感觉，它来自于哪些制约？因为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其实并不是爱情关系，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对于爱情关系的信念跟制约，好吗？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听完，非常非常感谢你听完，也非常恭喜你可以认真的把这个整个语音直播听完，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一些想法或看法，当然你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来让我知道，也许我们在下周的语音直播的时候，我就可以再整理一些个人的学习经验心得来跟你分享，希望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可以帮助到你，好吗？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咯，下次见，拜拜。